本集内容话题敏感，未成年不可以收听哦。
你粉丝在哪里？我人就在哪里。十月的心爱环岛列车出发喽！
这可以讲。
可以啊，
好，就是蛮好奇，
算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好紧张哦，要被抓去买。
先说可以，是不是你有约过几次？
人数大概就300家了，虽然现在应该再超过一些些。其实当然那么多人，我还是有用一个比较特别方式去记住他们，
像是
就做一个神秘的，
帮大家问的，
对对对，做一个神秘的 Excel 表格。
What's up？ 我是 Nancy， Let's go somewhere between the world。欢迎来到《流浪不难》第五集。今天时间是2月的四号下午3:37。Hello， 大家欢迎来，欢迎再回到《流浪不难》。每次都要先欢迎一下。然后呢，现在居然已经到了第五集。然后这个第五集呢，其实跟上集就是第四集它是有承先启后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来宾都是我们的 Svet。
Hello， 大家好，我是 Svet， 我又来了。
没错，又来了，
又来了，
听起来好坏哦。
对啊，
没错，就是 Svet。 然后呢，上一集我们分享的主要是他去日本买一个人生体验的
也可以这么说啦，
买一个人生体验的故事。然后呢，接下来这一集呢，我们要聊我们原本，其实这才是我们原本很想聊的主题，就是 Svet 的环岛性爱列车，性爱环岛列车之类的。
对，好难念，对不对？
再次，一二三
，Svet 性爱环岛列车，
冰崩，冰崩，冰崩。
哎，是这样吗？再一次，我多一个字了。
再一个，五六七八
，Svet 性爱环岛列车，
冰崩，冰崩，
冰崩，冰崩。
没错，
哇，
就是、
真是荒谬。
一定会有人就想说，哎、欸，奇怪，就是成人节目跟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字吗？环岛。
不是的，
没有搭配动作，
没有动作，等一下看不到。
是环岛其中一个部分，我们会把它放在环岛，就把它当成是我们这一次旅行点，我们的旅行点。没错。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稍微介绍一下 Svet。 虽然上一集有介绍过了，但是一样这一集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呢让大家更理解 Svet 是哪里来的朋友。如果想要听那个网友相识的那一段，就是在第四集哦。然后再来的话 Svet 他是一个网黄，简单称之 Svet 他是一个网黄。这是我朋友告诉我的，就是他是一个网黄，然后他在 Twitter 上面有4.6-4.7万的 follower，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推主。那他的频道主要都是放成人内容的，
对，
是很精彩的成人内容。然后再来我们请 Svet 来说说一下他自己。
Hello， 大家好。又来聊天觉得很开心。
就是其实在遇到 Svet 之前，真的跟他成为朋友之前，我会觉得他好像很会约，感觉天天都在约的感觉。
事实上是没有，因为
我以为你要说事实上是没错。
是没有，我应该说事实上我也很希望这样，但真的也没有。对啊，就因为大家都觉得说我好像约很大，反而想要认识我的人都不敢主动靠近我，会想要那个远远的观望，默默地关注我，然后不敢主动。那我觉得影片呢，要怎么讲，我只是利用影片把当下的美好化成永恒，然后大家都可以去看，那久而久之会有一个框架跟标签。我之前曾经有分享过这个心情，但我觉得可以再讲一次没有关系。对，主要是这样，所以其实没有一直在约啦。
对啊。那我问就Svet， 我蛮好奇，这可以讲。
可以啊，
好，就是蛮好奇，
算我不知道你要问什么，好紧张哦，要被抓去卖。
先说可以。Svet， 你有约过几次？就实际你有记得，你有记录的？
你说人次吗？还是次数？
是人好了，人光是人，不要说那个长期回、长期扑克。对，
次数吗？如果人次，人数大概就300家啦，虽然现在应该再超过一些些。
300个真的超多，
详细记载哦。
多，对啊，想啊，对，你是每个人都有做备注吗？你每个人都把它写起来吗？不然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真的都还记得他的特征吗？
应该是说跟我相处过的人啊，不管有上床也好，没有也好，我不会因为只是因为跟人家上过床而记得他。如果只要有交流认识，我都记得对方。所以就像你说的， 对方是怎么认识的、啊，或者是对方的长相，可能他的外号。欸、基本上我如果像我现在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连南希嘛，他念错，对，所以我不会忘记你的意思一样。那三百个人，其实当然那么多人，我还是有用一个比较特别方式去记住他们。就做一个神秘的，
帮大家问的，
对对，做一个神秘的 Excel 表格，可能那个
是什么人事实地物？
对，没有错，人事实地物啊，他对方的可能一些外在条件，或是他年纪，他当时的职业，那怎么认识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是备注栏，就是会写一个简单的故事，我从我们相识到见面到做爱的一些简单的注解。
哇，
那我那时候大概写了300个人，后面就没有再写。
因为就真的就觉得已经到了一个差不多、
啊。我有时候去回顾那神秘的一次有档，我就觉得哇，这是哇，每个女生只要我看到她的名字，我就她的故事就会在我脑海里面出现。
回想起来，
对啊，从以前年轻的时候到现在，年轻的时候好老，
年轻的时候，
对吧、
啊？从开始约开始，
大概24岁开始约，
24岁，嗯，
啊、
那
大概就是你未来的两年后啦，加油！
谢谢。两年之后，大家会看到我也有一个神秘的 Excel 表。没有，我看一下。
我等你哦，
等你，等。
噔噔，
就是Sven， 我知道你有很多不同的对象或者是好朋友，
对对对，
然后好朋友，然后
朋友
我想知道这些人有没有来自比如说不同国家，或者是特别来旅行来台湾，或者是在哪一个地方见面的时候和你发生好朋友旅程这样。
这不会是我认识的南希，好
安全哦，
好保守，跟Sven完全是不同路线的。OK， 你这样问当然是有啦，对，
因为你都讲修感嘛，
对，修感，没有啦，还是要含蓄，我们交手交流当好朋友，对啊，有缘有机会，
嗯，
对对，你说海外吗？有，因为其实我当时经营推特是2019年年底的事情，那我的初衷就是，就是上去分享，我也不觉得自己会红，但我那时候大概经营3个礼拜之后，我的推特就破10000的粉丝，我觉得坦白讲，真的是很。惊讶，因为以异性恋男生直男来讲，要经营一个社群媒体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确实，确实。
对，如果你是一个女生，超正的，或是身材超好的、超感的，那你要做成的内容要红，确实比男生来讲会容易
很多，更容易一点。
对对对，但我的前提是没有想要红，后来就是受到朋友的算是网友的邀请，当时没有想要经营付费频道，不过因为那个网友他非常盛情的邀约。我算是有点半推半就的，就是选择开始去注册付费频道。OK， 然后那时候注册，其实前3个月我也没有使用，就没有想要经营。一直到2020年的2月份左右，有一个算是粉丝，他不知道从哪里找来我频道连接，就是一次花了半年的钱订阅我。我那时候吓一跳，我想说，哎、欸，我从来没有公布过连结，你到底哪里找？我里面是空频道，我这样我不想要让你觉得被诈骗、被诈欺、
你就为了这个来拍影片吗？
不是哦，是因为香港邻家女孩，香港我要讲这个故事是2019年12月就拍好的，但是我并没有想要做这些事情嘛，我只是想要分享。后来就觉得说啊，人家要订阅，加上说当时这个女生她也有意愿，就是被我做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我当时征询了她的意见之后，而且我审视了一下我当时拍的东西，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从开房间一直到床上的闲聊，然后一直到前戏洗澡，然后事后后续要上会的约会影片，或是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番外片影片。我看了一下那些影片，我觉得说，哎，做成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性爱影片，只有抽插，我可以试试看这个尝试。因为我那时候有粉丝订阅，我就花了大概3个礼拜时间，立刻做出第一个完整版，然后发布在我的 OnlyFans 我的付费频道上。但没想到说，我第一个频道第一个作品。横空出世之后，其实做的蛮粗糙的，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剪辑能力也不强，用手机就是做的很花俏。我现在看其实有点惨不忍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回忆。
对，
后来做完之后，哇，没想到那时候 PO 出去社群网站，主要是 PO 推特嘛，全世界人都有在用，所以就有很多海外的粉丝，不管是包含香港啊、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只要是中文语系的国家，看到港澳地区的。他们都很喜欢，所以我因为这个系列，欸，多了蛮多海外粉丝的。所以就回到你刚刚问我问题，有没有跟海外的粉丝有过？就是有。那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我现在提到的香港邻家女孩，她是去年2019年12月 他算是来台湾玩，虽然他是跟他爸妈跟他家人，但是他当时为了见我，特地摆脱他家人，然后我们在西门町约会见面。对，那那时候会拍成影片也算是一个意外，因为我想要记录这个难得的午后时光，我觉得是蛮值得被记录的。对，然后就因为做这影片，哎，让很多海外的人看到我。
懂懂懂懂，那你觉得在后来的旅程中，就是在后来的有一些不同的旅程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印象很深刻，或是、哦、我蛮好奇你那个性爱环岛列车是怎么开的，就是
怎么开的
，就是那个时候我就看到那个
开车开起来，
对对对，我就看到 Spade 的 Twitter， 然后我就点进去看，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系列叫性爱环岛列车、嗯，然后就我所知的话是啊，它不是一次开完呐、啊，它就是分段。然后去不同的县市，然后就会有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邀请 Spade 来上节目之前，我在想到底是旅行约炮呢、嗯、还是
约炮
旅行呢，对，那我来请 Spade 说一下就是这个整个旅程
的
经过，对，契机经过跟有没有什么特别 highlight 亮点的事情，
有、嗯、我觉得蛮多好笑的事情可以分享、我先分享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的契机好了、
嗯、
因为诚如我所述，我开始做影片之后开始引发很多人关注嘛，就导致说不止海外会有欣赏我的粉丝朋友，他在台湾本岛国内当然可能台湾本岛四处都有可能欣赏我的人，所以我有一次半夜、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去年2020年夏天，我跟我国中的好友他说到他蛮好笑，他后来为了我办推特，你知道吗？他就是想要看我在干嘛。
哎、嗯，我也是。
对对，我那国中好友，他就是办推特看到我在干嘛，他就说天哪，他说你现在怎么有这么多粉丝？感觉很多人想约你。我说真的没有，因为我有一次半夜，我们夏天六月份，我们在家里附近的便利商店聊天，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这个心情，他就说，哎、欸，你这么多粉丝，那你这样应该约不完吧？我说真的没有，误会，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少一样嘛、
嗯、
就是有地、嗯、就是地利之变很重要，但是很多人都住中南部甚至是东部，
對，
那我那时候那个同学好兄弟他超好笑，他就说那你干嘛等他们来，你不会自己去找他们，我说、啊、
就是这一句话，
对，他就说我就跟他说为了修改要特地跑过去找他们，这样不好吧他就说不会啊，你换个角度想，你就当做你自己去旅行嘛，反正你最近可能心情不好压力大怎么了，你就当做去旅行，那、嗯、如果有人来找你，就是一个 bonus， 一个额外的奖励。那没有的话，就当做散心。我听一听也觉得蛮有道理。
嗯、
我与其跟每个粉丝说，我之后、你之后
来
台北找我，
对
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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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我想说好，我也可以去找，反正我把我时间放出去。
台湾不是只有台北？
对，没有错。我后来就因为他这样跟我讲，我就觉得说好，我决定，他就给我一个 idea， 他就跟我讲说，你就去环岛，你就是。就去环岛，但是要取什么名称我不知道。我后来突然灵光乍现、
嗯，
就觉得说可以叫《性爱环岛列车》，然后
它非常直观，就是所有 Spade 这一次的元素全部都是《性爱环岛列车》，完全没错，一次都不差、欸。
对，
你的车也是开的一列的耶。
重点是我还不是开车下去，我是坐火车，真的是列车，你知道吗？
真的是列车，
坐火车环岛，
一次不差。
后来好，我六月就决定说要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要等大家来台北可能太久，欸、但我害怕这样讲出来会不会以后每个人都叫，赶快来高雄找我，
没有刚、
欸、
好
刚
好
啦，有机会，对啊，那你们要来台北找我当然是很欢迎，
对啊，
有机会去中南部，
台湾还是只有台北，
看
一下看一下，
好，我后来六月呢，就是跟我当时约的一个女生，后来也有做影片的完整版叫做《水车要女孩》，当时我在六月的时候、
嗯、
就在她的影片里面跟大家宣布说我想要。我要去环岛了，大家要密切留意我的动态。然后一直讲到八月份，我就真的把讯息放出去。当时为什么会选台中？原因是因为，我对台中相较于别的县市，可能会比较稍微小熟一点，大概就是秋红谷逢甲一带。那可能再来就高雄，但因为高雄比较远、
嗯，
我就先挑一个近的。毕竟台中、高雄是就算是主，这样讲会不会得罪？
算是应该说是比较多
人
会，对，比较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我就选了台中。
嗯、
那当时我八月中下去的时候，其实那个契机很简单，并不是说我把大家都约好了，我确定有人可以找我才去。
嗯、这超酷的，这超酷。
我不得不跟大家讲说，我最喜欢未知的感觉。
大家好喜欢刺激哦！
我最喜欢刺激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虽然有时候就是会踩到了。 就是不该踩的雷啊，或是什么？
他注意耶。但你那个时候都是你自己去找人吗？还是说就你发一个动态说，哎、欸，我现在在台南哦，有没有台南的推友这样子？属于后者吗？
可以算是后者，但我当时下去的时候，是我刚好周休三日，那时候五六日都休假。嗯、那我会觉得说，哎、欸，我从六月就一直讲到八月，我一直没时间去，刚好。我今天是假设现在是礼拜四晚上，我那当天半夜我突然决定说好吧，我反正我后面三天都休假，我手机拿起来就车票订一订，房间订一订，全部订好之后、
嗯、他就出发了。
对，后来隔天我就早上有做出发，但是我觉得半夜丢把消息放出去没有用、
嗯、
因为不会有人看到，我想说好吧，我就礼拜五当天、
嗯、
我还记得很清楚，八月应该那天礼拜五好像是8月14号，没记错的话、
欸、他记忆力超好。
8月14号、哦、我中午放消息出去，就说哎、欸，我今天正式的要开始环岛，然后我首站在台中，就是把消息放出去、嗯、就是有点暗示大家说想来找我的
来哦来哦，真的要来台中了这样、嗯、
对。后来我去了之后没想到哎、欸，我在旅程的路途就跟一位算是刚认识没多久的女粉丝搭上线、
嗯、
她就说你要来台中，因为她台中了，她就决定要来找我。
嗯，
对。那一开始也不确定嘛，但后来还没想到我到秋红谷之后，那天我是住睡在冯家，
嗯，
他就跑来冯家找我，然后那时候我就有先知会他说，哎、欸，我会做一个全省的影像记录，包含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同意嘛？如果你同意的话，那我会用我的方法来记录这个美好的午后时光，美好的一刻。
Spy 的影片都是有问过女生的，对不对？就是都是两个人同意，从一见面到最后，你都是有问过的。
对，一定要问啊、嗯，因为这个事情也不能偷偷来，毕竟我 PO 出来，他们也会看到。
嗯嗯。
加上说，应该是说，我也不是为了怕被人家发现而不敢这样，应该是说这本来就是出于一个礼貌跟尊重，
这是基本的基本。
不然你偷拍人家，靠被告上法院很丢脸，而且也很大条。
对，因为大家觉得好就好嘛，
对，好就好啊，不好就算了，
不好还有别人啊，再开一台嘛，车再开一台，
不是也不是。后来他就来，然后他很害羞，我就从见面啊，从那个我在坐车，然后我坐在房间前面的自拍讲话，然后一直到见面，我都有录。然后他说他觉得很害羞，反正。后来我们在浴室一起洗澡的时候，我们就聊到说，哎、欸，刚。等一下好像有另外一个女生要来找我，他说他就说他真的假的，我说对啊，他说他也住台中，我说没有，他从南部上来，他说靠真的假的，
特别。
后来没想到说我们那时候在浴室坐，然后在床上坐，然后我们最后应该干到第三次，那时候我们在床上干，他已经给我到阿北，那叫什么
阿北给我不
对，他已经叫到这种夸张的时候，突然电话响，你知道吗？就那女生就打来说，喂，我到了，你在哪里？他说我在房间啊，他说那你怎么那么久才接电话？我说哦，因为我正在忙这样。他说哈什么？我说好，没关系，你去哪里等我，我当然告诉你，我当然给你一个惊喜。
为什么这样？
他说告诉他为什么，然后重点是刚好整段话都有被影像记录到，因为那时候刚好旁边有架脚架，
就都是有拍到的。
对，结果那原本第一个女生她就是。其实他也觉得很害羞，哇靠！他说该不会等一下要三 P 了吧？我说不一定，看你们我都可以。然后第二个女生不知道说前面已经有人在了，
这样他们两个都刚好不会介意耶。
对他们都不介意。后来我就说给你一个惊喜嘛，结果原本第一个女生她笑场，她突然笑出来，然后第二个女生她就说：“哎、欸，我好像知道惊喜是什么。”我说没关系，你哪个知道？然后后来我就问她说：“那能不能做全程的记录？”她说：“哦，没差。”她很可爱，还跟我讲说：“哦。”没有关系啊，反正我长那么漂亮，没有差给你拍。他说对，他确实很正，对他们两个都很漂亮。然后我就下去接他上来。比较巧妙的是，第一个女主角她也 陪同我下楼，然后他们在一楼大厅外面。就在外面稍微闲聊一下，就说：“哎、欸，你是谁？你是谁？”两个就觉得很惊讶，我就觉得天哪，这种未知感就是我最热爱的，我喜欢这种不可预期的发展。对对对对，
那所以他们两个都刚好相处融洽，
蛮融洽啊。不但相处融洽，也是水乳交融，两个都胸部超大的。没有啦，我刚好就蛮喜欢的，对啊。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度过一个很美妙的午后时光，就是三个人。讲那刚好好巧不巧就是有做一个完整记录，做的好像也蛮好看的，就还行啊。好不好看我不知道啊。
那所以你这车开到那个，有时候会有人在路上认出你嘛，就比如说哎、欸、那是不是 Svet， 因为 Svet 的所有的包含影片、包含 Instagram 的照片全部都是有打马赛 赛克，而且它还有一只蝴蝶。那可是如果大家都没有看过你的脸的话，会就是大家如果都没有看过你的脸的话，会有人在路上认出你吗？
我有被路上，如果是路上的话，有被认出过两次。一次是我刚出发的时候被在台铁车站被遇到，那另外一次是在台南。
是怎样？是怎样？
台铁那次是说，刚好有一个男粉丝吧，那时候我刚出发没多久，他早上就用推特密我说，几点几分在哪里？你是不是有出现在那？因为他觉得说看到感觉一个跟我很像的人，他说哈什么意思？他就说是不是手上有拿一个 GoPro， 然后有在拍东西这样。然后他有描述我穿着，我想哇靠，就是我，现在说这样还认得出来，就没有露脸。他就说因为变异声音的辨识度
很高，确实确实。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第二个，就是台南。当时我去环岛回来没多久之后呢，我就因为我那时候我的推特有发布说我去高雄、台南一起去，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是有丢消息嘛，大家都知道我大概有哪几天人会在哪里。后来跟一个女生聊天，她是台南人，她跟我说其实她很喜欢我，只是她不敢来认识我。那我为什么认识她的契机是因为那个他也算是主动密我，他就是跟我说，是不是什么时候你人在哪里，在台南车站？我就说你确定你看到的是我吗？他说他没有很确定，但是他跟我讲说，那个人手上又是拿一个 GoPro， 靠腰，然后手上拿一个
行李箱，还是他认的是 GoPro 这样？
对，他就说感觉那个声音很像我，又是声音，然后他说他觉得这个人竟然穿着 Pong Hub 衣服，他都觉得说难道不会觉得很羞耻？
对 T 恤，
我去台南跟高雄主要穿的衣服就是蓬蒿短袖。
为什么是他们？这是他们特别，他们自己网站上就有出吗？
没有，那个是我无聊去买的。我无聊看到，觉得说穿那个应该也不会很丢脸。虽然我没有经营 Pornhub， 对啊，未来如果有
跟大家解释一下 ，Pornhub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成人的网站，对不对？算它是免费的吗？还是付
费？免
费，
它有免费也有付费，但我没有在经营了。对，我只是觉得说那衣服蛮有趣的。
对，
然后对，那时候我去还有路人看到，就是还停红绿灯，看到我穿这衣服，还给我比个赞。他说：“怎么敢穿这衣服上街？”所以说，那个女粉丝是因为我看到我穿 Pornhub 的衣服，然后又在边路，她会觉得说这个人好奇怪，怎么敢穿那衣服在路边，又一直边走边路。然后她后来就突然想起来是我，因为她看到我的推特刚好比对时间，她就说认出我
这样子。
对。
那你那个时候万一有人在路上问你说，请问你是 Sven 吗？那你会说，我是这样吗？还是那怎么办？怎么办？
我没有遇过，我不知道。
真的？那你每一次见面都一定要跟你发生关系吗？
不用啊，如果你要跟我发生当然好，但重点是没有不用。如果你要跟我发生关系，如果我们情投意合，就是我又是彼此的菜，相处的又很好，我当然欢迎啊。但我尊重每个人，并不是说跟我见面一定要。
懂。
就像我看到南希，哇，南希也可以，赶快来找我啊！但是我跟他也没上过床，是一样道理，对不对？
他都从我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我们真的不用，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南希我可以哦。
对啊，就很诚实、很直白，但是前提尊重对方。
好，那接下来 ，Hello， 大家安，欢迎又回到西式笑话时间，大家最期待的，不管怎样，至少我最期待，就这一集的笑话呢，因为一样是来宾是 Sven， 所以上一次我们有讲了黄色笑话，这一次呢，我一样就死性不改，我也是要讲黄色笑话。那我讲上一次那个类似同款，那 Sven， 你知道饼干结婚之后会变什么吗？
饼干结婚之后变什么？
跟上次的答案其实是一样，是松饼。
为什么饼干？我好像突然惊到，那常怎么办？我觉得大家怎么想到我就要想到黄色，这样太伤心。
没有没有，但也是蛮好笑。没有，我只是想讲跟你们。
但我蛮乐在其中，以为我要讲什么。
好，那我不要再讲松系列的，我不要再讲松系列，我再讲一个，对，你要紧系列。我再找一个那个，我想到就有一天小明他就走在那个沙漠上，然后呢他就看到一个神灯，然后他就赶快去想说，之前有那个阿拉丁神灯的故事，赶快去戳一戳，戳一戳，戳一戳。所以之后就后来那个神天神就出来了，他就 他就说你想要许什么愿望，你可以许两个。然后那个时候小明跟小美一起走在那个沙漠上，他们就决定一人要许一个。小明就说我想要变聪明，然后呢天神就给他说，那我给你一粒药丸，这叫聪明丸。然后小明吃了之后他真的就变聪明咯。然后小美他就说，因为小美其实他身高不高，小美大概140几而已，147、148。他说我想要长高，然后天神就给他一颗长高丸。
我知道。
好笑吗？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捧场的，好好笑哦。
好好笑，谢谢大家的欢迎来到我们的西式笑话时间。好的，那 Span 觉得这两个笑话怎么样？
这么突然，很棒啊！这样南希讲，我就觉得很好笑，我都没有笑出来，就是要唱那样想哭哭不出来，
想哭但是
哭不
出
来。没有，你要剪掉，我要这句已经问题。
啊，我好想放哦，我觉得好
好
笑，可以吗？
来，那就放一下。
好，那会不会有？就是有人可能跟你发生关系之后晕船，
晕船有啊。
然后呢？
但我知道我们不太可能，也
没有。他是浪子，流浪的浪啊！
不，我跟你讲，这流浪不难，但晕船也蛮难的，什么东西啊？
喂，浪子他算是流浪不难的浪啦，就是那个浪，
很浪的浪，
很浪的浪。那会不会相反来说，就是相反来说，会不会有人只爱你的，只爱你的生殖器，不爱你的人？
你不敢讲那字，对不对？我帮你讲，这屌吗？
会不会有人只爱你的屌，不爱你的人？
我觉得会、欸，但如果不爱我的人的话，我觉得啦，那就尽量爱我的屌吧。如果你不爱我，对吧、啊？毕竟比完全都不爱我的人又不爱我的屌来得好啊。我说屌好用就要一直用，尽量用好吗？
喜欢说喜欢，
好用用起来。
哦哟，他真的蛮直白的。然后呢？那你有没有就是一定有要你自己的一些基本的，你自己的一些
原则概念吗？
原则，
对啊，就。也可以回归情感面啊。如果你说晕船，我觉得我也是人类都有情感动物，但我觉得说不能勉强。我觉得晕船或被晕都有很多种情况，每次遇到的人不一样，我没办法用同一套的标准、同一套的回答去回答晕船的问题。但我觉得如果是约炮准则的话 ，maybe 可以，或许
像是什么样的？
像是怎么样哦？我觉得说约炮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你知道吗？约炮本身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觉得我已经早就过了单纯因为好奇为了好玩而去约炮的时期，大概就像我之前在纯纯秘密社后不理的那一集讲说我24到27岁这4年间是新手村，那这个
新手村还蛮久的，
对啊，所以这4年算是在磨练我的性爱经历跟约炮观、就是学习跟女孩子相处、那这个比较完整的阐述就是可能我的过往性经验也可以到那个纯迷社后不理 EP33， 就是上翘19实验来的那一集听完整版。对，完整版。
完整版。
听那个不用钱哦，看我的完整版还要花钱，
听
那个不用花钱，
不用
去听起来。对。像我刚才前面讲的约炮是一个学习，所以我觉得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心灵层面上的互动。对，那我觉得说做爱呢不但是交流身体，也可以交流心灵，那交流体力是在所难免嘛，对吧、啊？我射给你啦，然后喷我满脸啦，然后全部都是这样。除了就是交流体力以外呢，当然交心也要交神，有没有道理？
有
有没有交过这种？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刚开始约炮，或是你已经有约一段时间，可能像我一样，我不敢说我自己非常老道，应该是说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学习了。
但我从来没有听过比你更老道的人。
啊、没有啦，比我老的多的是啊，比我屌大也很多啊，只是你没遇到没福气啊，你现在遇到还不珍惜。听众朋友们珍惜起来，我就在这里去找南希就联络得到我本人，好吗？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贴文都有标记。
对啊，就算没标记，你去密他说你可以给我 Svet 的 IG 吗？他马上就贴给你，我跟你说。
马上。
好了，开玩笑。然后对啊，所以我不管说你们踏入约炮世界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我个人的准则是说，不管是失恋的时候心情沮丧落寞感到寂寞而约，或是为了不同体验而去尝试 然后敞开从未踏入的大门，然后勇敢的踏出这一步，我觉得这都是人生的历程啊。嗯，那我觉得是更多的是在彼此交流过后，希望对方可以透过与我交手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技巧或是任何在心态及观念想法上都可以有所成长，不管是知识体位心态观念，我觉得健康的心态非常重要。那下了床以后呢，依然会持续成为友善的朋友关系，平常会关心对方的生活。
这样哦，这样你关心的完吗？
尽量啦，只要没有交了尽量。对啊，
你这段听起来超像超像超关的，但是但这真的就是你的想法。
这就是我啊，
这
就是我在
做的事。这就是你的想法。哎、
啊
欸，那 Sven 你下一次的环岛列车有想要开去哪里跟大概的日期吗？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下一次的环岛规划？
我觉得有啦，有
大概有可能。你先说有可能哈，不要说死，就有可能是哪一个？宜兰啊，
宜兰可以啊，花莲
可以吧？
花莲我去过了，但再去一次也没关系、嗯。
再去十次都不是问题。
对，再好看，哎、欸，不对，再去十次也没有问题。
喜欢一直去
的，但我没有一定啊。我觉得可能往东部跑可以，我倾向于留在西边。
为什么？
应该是说有没有人要约我啦，这样、对吧、啊？东部也可以，但也要看有
沒有。但东部的人口比较稀疏，
怎么讲都不对，感觉好可怕。对，對
好小心。我自己还蛮想要补充一个点是 ，Spec 就是我一开始认识他的第一天，我见面的第一天，我就跟他讲说，就还是你拍，就是边开旅馆开、边拍旅馆开箱，因为他约女生都要去。不同的旅馆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哎、我想说，哎、每一间好像都不太一样。我说，搞不好你还可以顺便拍旅馆开箱，就是赚他们业配。
没有。
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开箱旅馆，还像某个 YouTuber。
大家很好笑，很多粉丝都说，哦，真的没有人看过经营推特，像你一样搞得跟 YouTuber 一样在经营。
对啊，然后他就是每个饭店都拍的超 fancy， 然后我那时候看，想说，哎、这饭店应该是要请他业配，而且又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你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在拍这个饭店，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在想，那个开房间的钱应该比你吃饭钱还要多吧？
我过去两三年确实是在这一块花了蛮多钱的。我突然觉得说，如果去可能租一个房子，都会来的划算很多。
专门 for 那个？
对，但没有这么做啦，就觉得有点可惜。那过去这两三年来，
但你也是体验到了不同的装潢跟不同的旅店，然后不同的
肉体这样吗？重点是第三样。
对对对，抱歉，重点，对对对，重点是第三样。
就是大家交交朋友嘛。
那我好奇你之后还有相关的规划，或是你最近有没有要推什么你自己觉得很强档的影片？像我那个时候看，我记得是我刚点开你的那个 Instagram， 那时候还没被删掉的那一支，就第六支嘛。
对 对, 對、
他 Instagram 已经被停掉。六次了，已经被停六次，
啊、
所以他已经创一个 SPAT 第七支账号。然后
那底线像后面 C 越来越多，原本是 SVET 19底线 TWCC， 现在又多一个 C，
三个 C。然后他那些影片，臭直男笑啊，大家听到吗？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就点进 SPAT 的那个 Instagram 里面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是水蛇妖女孩，对不对？那个女生也是，那个女生你推正片了吗？
我已经推的差不多了，刚好我们今天录节目的这一天，我已经把完整版算是上了差不多，在我的社群平台都看到。
哦，为什么会被 Instagram 检举呢？我想就是其实他的 Instagram 我觉得没有到很违规啊，就是我自己看觉得还好，然后就是也没有漏东漏西，因为他连脸都不露，所以。
就也没有脱衣服，其实都很生活像啊，这样子对啊。
但那 Instagram 被检举之后是可以找回来的吗？就可能因为有些人他们不太喜欢这种成人取向的内容，然后就检举 Spec，所以他的账号才会被停权。然后我那时候。哦，对，我一开始点进你的账号，我也看到无限停权，忘了无限停权是什么鬼。然后后来我才知道，真的是无限停权。
现在已经是第七个喽，
第七个
喽。从2019年12月开始第一个，到现在2021年二月份第七个喽。
哇，
一年多来的心血都付诸流水这样。
对啊。
但没关系，就像我自己打无限停权，造就无限可能。刚才提到水蛇妖女孩，她其实蛮特别，她是第一次约炮刚好遇到我，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说，不但是有性爱的内容，主要也跟她拍了很多 talk 的影片，就是不管是事前事后或是一些 幕后的，我那时候还有做一集采访节目，就像我们这样聊天，但我们那时候是用影像的方式呈现。对，那 我那时候也是做了一个小时，主要是在讲约炮初体验的一些妹妹嘎嘎跟一些心态观念问题，或是对方有什么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问我，所以我那时候有做了一集他的专访，然后做完之后他就被我干了，怎么冷不防讲这句话，
太快了太快，
那我们是合意性交 OK 了，
合意性交很重要，
突然大家都快睡着，突然讲到这么敏感的话。
最后有没有 Sven 有没有什么话是想要分享，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是蛮深刻的？
我想想哦，有想要分享的事情太多，不过我可以举一个前一阵子发生的事情，也刚好也适合就是以后我遇到的所有人这样。对，因为我前一阵子去台南的时候，当晚有女孩子来陪我，当时也是征求对方的同意，有做下影像的记录，不过过了大概一阵子，她跟我说她不太方便上那个影片，我就说好，没有关系，就是说你不要上影片或是怎么了，我都可以接受，那我也不会勉强你，我就同意，但我只是稍微关心一下对方说你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跟我说他讲一些他私人因素这样，我就说好没关系，我就跟他讲说我也承诺你我的影片跟于你就是对就是跟你的影片我不会上，我承诺你，我说我不会就是不会，你不用担心，但因为他可能心里还是多少有一点疑虑啦，所以他就是好像有点小小的信不过我，又跟我讲说哦，开玩笑讲说如果这个照片影片如果以后在网络上看到怎么了，就是要打我屁股。那当下其实我听到这句话其实是有点小难过或是小受伤，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也认识我自己，那怎么做事情什么原则我都是踩紧我的底线，对，那我也跟他讲说其实你不用担心，因为我都这么说我也答应你，而且我也不会觉得说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人跟影片都是人比较重要这样，对，那我最后只有奉劝他一句，就是说我也想要跟大家讲，无论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不管是性行为或是跟你的伴侣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一定要深思熟虑，想清楚再做，然后不要勉强自己，因为勉强自己其实后面会衍生出一些问题或是没有必要纷争。我也跟对方讲说如果你当时很坚决的说你没有意愿拍影片的话，我绝对不会勉强，只要当时没有拍影片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这些无谓的争执或是无谓的对话，
确实确实，
对对，但当时只要没有拍他就不会有这个疑虑嘛，会导致说最后关系可能变不好，所以我也想要奉劝所有听众朋友或是我粉丝朋友们，不管你人生要做任何事情任何的决定，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这是我想要跟大家讲话。就像我知道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在推特上拍这些影片，这算是一辈子的记录，只要放到网络上，我都很清楚说这件事情对我人生以后往后会带什么影响，我都想得很清楚，所以我决定这么做，但我懂我底线嘛，所以我想要奉劝大家就是三思而后行啊，就是对大家都好。
那你有三思而后行才来上节目吗？
哦，当然是有啊！看到南希的美色，我就受不了了。对吧、啊？会不会太沉重？应该还好。
不会啦，不会，不会，不会。那我们 Sven 之后呢，还会有继续更多的环岛的特辑，对不对？所以
一定会有的啊。
所以你刚刚我们有讲一句超好笑的话，
超好笑，真的吗？我刚才讲什么都忘记了，好害羞。
我说我粉丝，
我刚才说了，女粉丝在哪里呢？我就在哪里。是不是现在环岛列车出发哦，尴尬尴尬，真的
太好笑了，
赶快你在哪里你就密我，
没错，
我就去好了，有空会去好不好，不管东部南部中部北部西部都可以啦，
是不是会为你流浪也会为你浪、
啊、我顺便把南希带过去帮你录一集节目对不对，
天哪天哪，超白痴的，
随行助理还摄影然后来录 Podcast 这样，
我准备好，但我没有那么成人的好，最后呢谢谢，超级谢谢 Sven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哎、等等，
不客气，
而且呢我们真的讲太多话，本来预计分享一集，就后来他直接我们直接继续录了第二集，
对啊，就跟做爱一样意犹未尽，一干再干嘟嘟嘟嘟嘟啊，然后就出来好多，然后就第二次啊，又第二次，又第三次，
好了，
就是要这种不幸运，
要几次最多要几次
一个晚上。如果喜欢的话，我刚才都没讲，去高雄，我那时候两天做十几次，跟同一个女生，
好刺激，
超正175公分以上的超正仙女，我刚才都没提到，但没有关系，以后再说。对，留下一个伏笔好吗？高雄站，
这个结尾让人好令人遐想哦。
我的推特上又有那个发推文，
没错没错没错。好啦，那我们谢谢大家。下周呢，我们一样会继续分享一些旅行啊，或者是生活中遇到的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流浪不难》。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See you！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要想我，拜拜。等一下，再一次，你
说
要
最后我想说，好，最后一二三，
最后我想说。